诸位同学，请看世界这个华藏世界品第一段的经文。二世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此华藏庄严世界海，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于世界海微尘数劫修菩萨行时，夜夜界中亲近世界海微尘数佛，夜夜佛所静修世界海微尘数大愿是所演进。一段里面讲了三桩事啊，第一桩是长时间的修行，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啊，现在我们看他第二句啊，夜夜界中亲近世界海微尘数佛啊，我们看这一句，这一句清凉大师的注解：于多劫夜夜欲多甚远，复为圣观释迦等佛。这个时间长啊，机会当然就多了，时间短呢，机会少啊，啊，这是一定道理，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啊，它时间长啊，他遇到很多好的机缘啊，这里头还要啊知道用心啊，那就是与一切菩萨圣人感应道交，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心愿啊，这个在感应里头讲的很多啊，我们心里头念头啊能感啊，佛菩萨圣人呢他能应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愿啊，愿力不强就不起感应，愿力要很强，很强的愿力，说实在话，往往也是因环境造成。啊，我年轻的时候，求学的这个心愿很强，啊，什么原因呢？抗战期间失学了，啊，我有能力读书，没有机会读书啊，感觉得很痛苦啊。到台湾之后，人地生疏啊，我一个人到台湾呐，啊，跟我一道去的时候，有三四个同学，这同班同学。都是很年轻的没有积蓄啊，都是赤手空拳到台湾，我到台湾身上只一块银元呢，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高雄啊，身上就一块钱。我那些几个同学跟我都差不多啊，所以到台湾之后自己要工作，自己要养自己啊，很想读书啊，读书要学费啊，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去呢？没有机会读书 但是有很强烈的求知的欲望，利用工作空闲的时间自己学习，自己去找书来看呢，买书来看呢，没有人指导很辛苦啊，所以想方法去亲近好的老师，问问现在在学校里念书的那些学生你们老师给你上的什么课老师怎么样，打听啊，从打听当中我们就慢慢的了解到确确实实在这个本地还有一些很高明的老师我打听到之后给他写信了，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给他看了。我心里有个想法，我常常想说人同此心呢，心同此理如果我是个老师，现在有个陌生的年轻人写封信给我他很好学，希望我教他，我一定会教他我就有这么个信念了所以就写信了，果然没错跟我想象的一样这个老师回信的时候就约我见面那么这样一认识呢，我所学的东西有了问题就有地方请教了星期假日我专门就到这些老师家里头老师看到我这么好学，兴趣有多方面的他们的同行的认识人多就给我介绍，我在一年当中认识了十几位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所以每一个星期假日我都去参访亲近善思。你看阿难问是佛集雄经里头第一句就是讲，你要想学，头一个你要亲近名师这个老师要去求求学我们就向他求求他来教导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老师一点供养都没有只是一个真诚恭敬心依教奉行，老师就是看我们这一点他愿意拨出时间来教我通常都是一个星期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我们自己感恩戴德但是我们的缘分还是比不上人家人家是夜夜戒中亲近世界海微尘宿佛，这是世间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老师了当年我们不懂佛法，我们没有接近过佛法不知道佛是什么但是很有幸我亲近老师当中有方东梅先生，我跟他学哲学我年轻的时候兴趣很多某一些科目 都有专门的老师来教导我。啊，这学我是向方东美先生学的。啊，到最后这一门东西好，很有兴趣，其他的那些东西啊，我都舍弃掉了，专攻哲学。啊，由哲学里面，方先生把佛经哲学传给我了，我才知道佛经是哲学，啊，从前不晓得。方先生告诉我，佛经是全世界所有哲学里面最高的哲学。啊，他真的是，他不是骗我的。啊，他的晚年在台湾大学博士班开课，开的是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他这个在台湾大学了开这三门课，以后在台湾大学退休了，啊，退休之后辅仁大学请他去，他在辅仁博士班开华严哲学，啊，他跟我介绍是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十几年学校开课全是佛法，啊，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权威，啊，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于是我从哲学里面转到佛学里头来了，啊，专攻佛学了。佛学是最高的哲学嘛，要专攻佛学了。啊，专攻佛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好机会，都是感应。啊，遇到张家大师来指导我。啊，张家大师在台湾没人跟他学佛。啊，那他地位太高了，啊，地位太高是人家不敢接近他，啊，我是个懵懵懂懂的，也不懂得活佛是什么地位啊，啊，经过一位介绍人，啊，给他老人家认识，啊，他跟我非常有缘，啊，一见面就生欢喜心。啊，我对他非常敬重，啊，他对我也非常爱护。那个时候我26岁呀，啊，他老人家那个时候60出头，啊，大概是61、62岁，啊，所以。你要不肯亲近善友，你怎么能成就呢？啊，亲近善知识的人也多啊，退转的人多。啊，为什么会退转呢？信心不足啊。啊，换一句话说。年轻人呢，学问经验不足啊，往往对善知识产生疑惑，退转了，自己吃亏啊。啊，我在抗战期间，抗战8年，虽然涉学的时间很长，啊，但是有一个好处。经验很丰富啊，这是8年这个战争到处流浪啊，我看的很多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所以在经验上讲，我比我同年龄的这些同学朋友啊，我比他们成熟的太多了啊。他们没有受过这个战乱的洗礼，没有受过这些苦难啊。啊，那么再加上我喜欢读书啊，年轻人喜欢玩呢，我不敢玩啊，我要充实自己啊。为什么呢？一般玩的人家庭都还富裕啊，他有依靠啊，我没有依靠啊。啊，没有依靠要靠自己啊，那要靠自己，要靠自己的学术，要靠自己的能力啊，你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啊。这些苦难加到我身上啊，我对老师非常尊重啊，我知道机缘非常难得啊，逼着我就非常认真学习啊，这是我有这么一点成就的原因呢。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我不知道能够亲近李老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在台中是什么心情呢？随时会离开呀。那么换一句话说，每一天我都非常珍惜。老师每一堂课我绝不放弃啊，我知道那是稀有难逢的姻缘啊，不一定明天我就会离开台中了，我就学不就没有机会了。住在台中当地的人没有我这个心情啊，老师住在这里，常在这里，今天学不会有明天，今年学不会还有明年，一直到老师往生了他没学成。学习的心态不一样啊，亲近善知识是第一个，这一句就是讲亲近善知识。诸佛菩萨善友啊，要知道亲近的，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不说话，坐在旁边听听看看，都得利益，都长学问。啊，我的学校教育只念到初中啊，啊，初中毕业。但是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亲近这一些老师都是大学教授啊，在当时都是很负声望的教授啊，我亲近这些人啊，我平常读这些书啊，我能提得出问题来发问呢啊。我那个时候的程度不亚于大学生啊，甚至还超过啊。我写的一篇也算是哲学的一篇文章啊，送给方老师看的时候啊，方老师与我见面问我学历，我是初中毕业啊，他当时愣了半天，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来亲近老师，想听老师的教诲。”啊，一丝毫不敢隐瞒老师。啊，他当时给我说：“他说你写的信， 你写的文章，我们现在台湾大学哲学系里的学生写不出来啊。我就告诉老师，虽然失学多年啊，没有机会受学校教育，我在工作之余我读书，我书读得很多，善由借贷一个学生观察入微也。啊，他才会接纳你呀。啊，所以我们自己就好学。啊，一心一想学，这就是感。啊，当时这些教授们他们能够接纳我，应了。这在佛法叫显感显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些名词术语，不知道啊。学佛之后才叫感应大教。那这个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帮助呢？肯定是有，只是自己不知道。这样子一步一步我转向正规的佛法，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三年，大师圆寂之后，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所以我在佛法正规修学十三年了，两个老师教我。十三年如一日啊。学成之后我也就上台讲经，也在佛学院教学，守住老师的规矩，不敢违约这是什么呢？尊师重道自己就跟没有站稳呐！要不依靠老师，古人想讲的“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一定要遵守老师那个规范。这样子磨练，讲经在讲台这个教室磨练。十年脚跟才站稳了，自己智慧慢慢开了，对于经教的意思有新的发现。这个新的东西是从旧的著述里头生出来的。古人讲的推陈出新就有这味道，那就欢喜了，法喜充满了得到一点新的东西，新的启示了找时间到台中向老师报告，要得老师的印证我这个发现有没有错误违不违背教义，老师给我做印证的。 年年月月没有休息，没有假期，没有中断，才能成就。所以过去我们在新加坡办这个培训班，同学们接受着短期的训练，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但是毕业之后如果没有讲台练习，半年生疏了，一年完全退转了，很不容易成就了。那么这个要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机会啊，有福报有机会给你练习啊，没有福报是遇不到这种机缘啊。可是那个福报啊，福是什么？福是你有恒心，你有毅力，你真正发心弘法利生啊，没有机会，佛菩萨会给你找机会啊，会替你安排机会啊。啊，这是我一生当中啊有这个感应的 啊机会在哪里？自己是一点讯息都没有啊，哎，到时候来了啊，佛菩萨在当中安排。这一点也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所以我这一生心是安定的啊。老师教我，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你，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操心啊。我是真听老师的话啊，这跟别的学生不一样。老师教导我的，我百分之百的依从。啊，我这一生什么事情，天大事情来了，我不操心。为什么呢？佛菩萨替我安排的。啊，佛菩萨是我的依靠啊。啊，张家大师当年告诉我了，人靠不住啊。佛菩萨可靠啊。为什么人靠？人是感情的动物，他会变啊。今天他高兴他喜欢你，明天不高兴讨厌你啊。人不可靠啊，要靠佛菩萨啊。靠佛菩萨，你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感应呐。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心啊，坚定的修行，感应不可思议啊。大师当年教导我的，我在这个修学50年当中我认识张家大师，是在我接触佛法一个月以后。缘很殊胜啊，他老人家教导我的时候，我已经做了50年了啊，跟他所说的完全相应。我怎么能不相信啊？我这一生挫折很多，我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得力张家大师的教诲，他把我的心定下来了啊！真的就是慧可 大师当年的心不定呢，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啊。我虽然没有这个念头啊，但是张家大师替我安的这个心啊，让我这一生无论是遇到什么境界，顺境逆境，我都不动摇啊，我能如如不动。啊，所以以后讲楞严经啊，这是我在台中学的楞严经啊，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张家大师就是教我要转境界，你要会转呐、啊，不被外面境界干扰，不被外面境界影响啊，凡事随缘。决定不要攀缘啊，攀缘就生烦恼，随缘生智慧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第一次见面教我的看破放下啊，不是头一天见面教我六个字一生一教修行，哎，它真的有效果，效果不可思议啊！啊，财布施的财用不缺啊，像想做什么事情，财用没问题啊！啊，法布施开智慧呀、啊，无为布施健康长寿啊！我的生活就是佛法，佛法变成了我的生活啊！这些年来生活在大乘经教当中啊，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利益，清净善知识是在第一位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解方东梅先生一生教学，他的学生有多少，张家大师是一代的宗师，他的信徒有多少啊？李老师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啊，听他讲经的跟他学佛的这些学生，最保守的估计超过50万人，这些大师他们的学生信徒真正成就的又有几个人呢？为什么那些人不能成就呢？学习的心不恳切，学习的愿不坚固，对于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不下，就是这样子退转了啊！不成就的原因在此地。我们在这当中呢，也学会了啊，学会什么呢？观察的能力。这个老师没教我啊，但是这么多年当中是我学会了。老师当年看我们这些学生，哪个人能成就，哪个人不能成就，哪个人可以教，哪个人不必须教他，因为教他都不能成就啊，浪费时间啊， 微迷观察了，哪有看不出来的？中国古人常讲啊，三岁看八十。啊，这个话呢，初听好像未必太夸张了一点，啊，细细观察里头有道理。啊，怎么看呢？看你起心动念，看你对人对物这种态度啊，如果你心地善良，态度良好，这个人有出息，这个人好好的栽培啊，他有成就啊。为什么呢？我们一般讲根底好啊，在佛法里面讲啊，他有善根呐。啊，如果看这个小孩没有善根，啊，对待小朋友。他会跟人争夺，对待小动物他随意的杀害，对待一切器物不知道爱惜，从小看他的习性，这个习性前世带来的。你看有些小朋友从小他喜欢干净，他喜欢整齐啊，有些小朋友脏乱他不顾啊，从这些地方去看，是看他的根气根性啊，真的能看到八十啊，看到你的一生啊，这个是真正的学问啊。亲近善知识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他的这个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啊，愈多戒夜夜愈多深缘，语言就是机会，好机会呀，殊胜的机会呀。啊，不为就是不知，不知是圣观如来、释迦如来等。清凉在抄里头讲这一句啊，这一句也是一个典故啊，居舍论里面啊，居舍论第十八卷有两首偈啊，于三无数劫各供养七万啊，这叫供佛，他遇到的佛多啊。又如此供养五六七千佛啊，如此就是第一个无数劫，第二个无数劫，第三个无数劫啊，供养七万五千、七万六千、七万七千，语言深呐 啊，那个供养就是亲近呐。啊，不亲近怎么供养呢？啊，供养以什么为供养呢？诸位要晓得，法供养。啊，什么叫法供养呢？依教修行供养，你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不是用财物供养啊，财物供养不能成就啊。下面一首偈，三无数界满，逆次逢圣观，燃灯宝济佛，出 释迦牟尼，这后面一首偈子，这个是就是你这个供养啊，刚才讲了依教修行啊，你看看人家在三无数界啊，每一个无数界里头供养那些佛，就是善知识教他，他能够依教奉行啊。第一个无数界七万五千，第二个无数界七万六千，第三个无数界七万七千，这个圆满了，哦，你遇到佛了啊？为什么呢？你条件具足了，不是菩萨声闻缘觉来教你啊，佛来教你了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佛菩萨在观察了，只要你条件具足啊，你有诚意好学，佛菩萨当然来呀、啊、他要不来他对不起你 啊你不具足这个条件他不来啊。为什么呢？他来的时候你造业、啊、你没有诚心诚意学习，那你就是罪过，你造业。所以我常讲，佛菩萨来是大慈大悲，佛菩萨不来还是大慈大悲，不来什么叫你少造一点业啊。那么逆次啊，逆次是从后面说起的啊，你遇到圣观如来，在圣观如来之前呢，你遇到燃灯如来，燃灯佛之前呢，你遇到了宝寂如来，啊，最初啊是释迦牟尼佛。我们读这一两首偈子，我们今天遇到的释迦牟尼佛，啊，但释迦牟尼佛我们没遇到。我们算是有幸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一千年啊，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第一个一千年啊末期遇到佛法啊，按照中国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三千零二十几年啊。那么年轻的同学，你们如果学佛只有二三十年的话，不，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的话，你们是释迦牟尼佛灭度末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开端遇到佛法了，不错了，很殊胜了啊，这个机会就很难得了。但是你要用功，你要能认得这个机会啊，这是慧眼呢、啊、你能够把这个机会抓住，那是你的福德。你会有成就啊，佛是希望你这一生当中成就，不要等到来生，等到来生靠不住了。你来生能不能遇到啊？那个机会太渺茫了。你要晓得佛法这个机缘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是开经记 武则天讲的，讲的话是实话。啊，彭继清居士讲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稀有难逢，我们居然逢遇到了，你说多么珍贵！